为什么这部经典呢再难传呢，这么重要呢？因为佛陀说了一句话，佛陀说诸比丘，此事使众生清净，超越愁悲，灭除苦忧，成就正道，体证涅槃之唯一道路。此句是念处，就是因为这句话唯一的道路，所以呢是念处这个经典呢，在尤其是在原始佛教里面是非常备受重视的一部经典。有的老师啊，出家众啊，甚至把整部这个巴利文的经典背诵上来，因为当你在背诵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在提醒自己怎么去修行。那这个这么重要的经典四念处啊，是怎何也？哪是的呢？好，四念处，这个是赖啊，好像不太清楚。好，第一个呢是生念处啊，卡耶阿努巴斯那萨蒂巴塔那。第二个呢是受念处，如果看不到就听好了啊。第三个呢是心念处，第四个呢是法念处。好，那这个四念处啊。身受心法应该记得了，就像登巴一个这样啊。好，第一个呢身念处呢可以分为六种，这六种修行的方法啊，在身念处之下呢有六种修行的方法。第一个呢是安波念，第二个呢是威仪，第三个呢是正知啊三八加呀，第四个呢是不净观，第五个呢世界分别观，第六个呢七种九种焚场观啊。等下我们再一一解释哈，现在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好，受念处呢，在受念处之下呢有九种观受的方法，但是呢这九种呢又可以归纳为三种受：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那心念处呢，可以分为九种啊，比如说贪欲的心啊，贪欲的心升起的时候，你知道贪欲的心升起，然后呢，后面有一个无，是贪欲的心没有了，你要知道贪欲的心消失了。那接着下来呢，嗔恨的心
OK 看得到，
嗔恨的心有没有在你心中升起啊，你都要如实了知啊。那第三个呢，遗失的心有没有遗失的心呢？第四个收束的心，收束的心就是昏沉睡眠啊。第五个呢，幻善的心。第六个呢，广大心，广大心是指禅那的心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到禅那呢，我们就不用关照这个广大的心。好，第七个呢，有善心，有善心跟广大的心是一样的啊。第八个呢，专注的心啊，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心有没有专注啊？有要知道，没有也要知道，这个叫正念啊。第九呢，解脱的心，这个解脱的心呢、并不是指波罗汉的心啊，这个解脱的心呢，是指解脱了无碍，因为这个四念处呢，是修行的道路。这是给阿罗汉的，阿罗汉已经超越了啊，所以呢，这个解脱的心呢，是指有没有解脱五盖？那五盖呢？贪欲、嗔恨、 昏沉睡眠调举跟疑疑惑，所以如果有超越这五种疑这种五种五个概呢，就要知道有没有心中要了了分明啊。接着下来呢，最后一个叫做法念处，法念处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呢又很重要。法念处第一个是无盖，第二个呢无取蕴，第三是二处，第四气觉知，第五是圣地，都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呢要在这么短的时间解释完这些全部呢是不可能的只是点到为止其实呢我的意愿应该有工作坊 workshop 一跟二才能够把这些解释清楚那今天呢只是这一次罢了，我只能够讲大纲改次有机缘呢我们再来深入好，现在我们知道了试炼处的范围那我们也要知道在修行试炼处的时候呢要具备什么条件。佛陀说呢你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呢是热忱，这个热忱呢跟热情是不一样的你朋友来了你很热情的找他，哎呀你吃这个你吃这个啊，带你去那边走，不是这个热忱这个热忱的是热忱的意思呢，就是说当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是充满着这个热忱这个热忱就像火一样，就像火一样呢可以烧掉烦恼的热忱如果你没有这个热忱呢你就被烦恼烧了，不是你烧掉烦恼。第三个呢是正知，正知呢就是智慧的意思。当我们讲智慧的时候在修行的时候，如果我们讲智慧的时候，表示什么呢？表示智慧知道一切现象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修行者如果在修行的时候呢谈到智慧呢我们就要知道智慧是指了知一切现象都是无常苦无我的。第三个正念，正念是什么意思正念是面对面跟目标面对面，什么目标呢？身受心法，这是一个，所以叫试炼处。试炼处是什么意思呢？试就是这四个，身受心法。处是什么意思呢？处就是站立的地方。念呢，就是正念。所以试炼处的意思就是把正念站立在身受心法，明白吗？所以我们要观的目标是什么？什么？身受心法，对吧？所以这个正念呢，是我们的 mindfulness sati 要时时刻刻建立在身受心法，这个叫做是念处。好，所以呢，修行必须一个。必具备的条件是热忱阿达比巴利加阿达比，这个阿达比是带有火烧掉烦恼的意思第二个是正知三巴加亚或者是班亚，第三个正念萨蒂 mindfulness。 好，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生命处的范围生命处的范围呢，第一个是安波念，也是我们时常修的一种法门，包括这个悉达多太子，当他还没有证到这个佛陀的境位境界的时候呢，他也是通过安波念安那班那萨蒂，从安波念呢，他见到初禅、二禅、三禅过后呢，他就开展了 这个宿命通、天眼通，最后呢，这个一切的诸漏已尽啊，阿萨瓦卡亚王啊，诸漏已尽的这个漏尽通啊，最后呢就成就了漏尽通，过后就成佛了。好，所以呢，这个安波密码是修行者必须知道的一个修行法门。不管你有没有修这个法门啊，你对这一个法门呢有一点知识都是好的。好，那怎么修这个安波密呢？今天我们会稍微谈这个安波密，因为这是实修的。等下呢，我们还有30分钟实修啊，你就修这个安波密。好，自念面前呢，自念面前就是把正念放在你的面前。正念和触习，触习就是把息呼出来，正念而入息，把呼吸吸进去。也就是说，你的正念要守在前面，然后注意你的吸跟呼的意思。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一个就是把正念守在前面，观你的呼吸，吸呼吸呼。第二个阶段呢，触习常时了知我触习常。当你呼出来的时候，那个呼吸是长的啊，呼它很长才结束。那你要知道，你的呼吸是长的。有时候我们的呼吸长短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心妄念起的妄念，因为你的心啊没有专注在你的呼吸上，所以呼吸长呼吸短你都不知道。那触习常了知我触习常，入习常时了知我入习常。当吸进来是长的，长是什么意思呢？长是说你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吸完那一口气，叫做入习长。那你也要了知，不可以不知哦，要了知，要知道啊。所以长呼吸的长短呢，都要了了分明啊。我入习长，了知我入习长；触习短时，了知我触习短。当呼出来的呼吸是短的，你要知道。入习短时，了知我入习短。当吸进来是短的时候呢，你也要知道这是短的。好像很容易哈，好，等一下半个小时你们就知道了。好，容易不容易啊？容易的话大家都解脱了吧啊，就是不容易啊。好，接着下来呢，修习当觉知习之前身而出习。当觉知全身而出习。有的人呢把这个全身啊，有的比丘啊把这个全身啊翻译成整个身体啊，其实是不对的。这个前身呢是伽亚，这个伽亚呢是指这个呼吸啊。所以当觉知前身而触习，就是觉知整个呼吸。当你呼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开始、中间跟结束。开始呼呼，结束了啊。所以它的开始。呼出来，开始呼到中间，到呼到结束，这个叫做全息，明白吗？好，休息，我当觉知全身而入息。当你呼出来或者吸进来的时候呢？一吸，它刚开始要吸，就是开始吸到中间，就是到中间 吸到结束叫结束，开始中间结束这三个阶段叫做全息。所以你吸进去吸进来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三个阶段。为什么佛陀要这么说呢？因为有的人啊，吸到一半心跑掉了，呼到一半心也跑掉了，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知道全息，因为他心呢一下子就离开了目标。这样的正念呢是 superficial， 很肤浅的。正念就是当你呼出来的时候，开始中间结束你都要清楚，吸进来开始中间结束你都要清清楚楚。你不清楚的时候，就是说你的心不专注，你的心不专注，你就没有办法了知全息。你可能会想，这样呼开始中间结束到这样短的时间心都会跑掉啊，你可能会问，哇，那心的速度不是太快了吗？只有你在禅修的时候，你就知道心的速度是何等之快。好，这是第三阶段啊。第四阶段呢，修习我当激进身形而处习。修习我当激进身形而入习。我当激进的意思呢，激进身形的意思呢，就是 calm down the breath， the breath， 就是把你这个吸跟呼啊，把它变得很微细。刚开始我们修安波念的时候，我们的呼吸会比较粗，你甚至能听到我的声音，吸呼的声音，这个是非常粗的呼吸法。但是因为刚开始心还很粗糙，所以你的呼吸呢也是更做粗糙。当你修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很沉稳了，那个时候呢，你的息也会越来越微细。如果它没有微细的话呢，你要尝试让它微细下来。因为啊，要进入禅啊，我那个呼吸一定要非常的微细，微细到好像要睡着了，但是还是清醒的啊。所以当你修安波念的时候呢，修到后面呢，你会感觉到好像没有呼吸的，心要睡着了，那个是很好的阶段。但是你不要真的睡着真的睡着了就不能进入禅那了那个时候呢，好的阶段，但是你要提起一点点的警觉才能够进入很深的定。所以安波念的四个阶段，就是佛陀讲的这四个阶段，就是我刚才叙述的。那等一下半个小时的实际修行呢，大家就修这个安波念。但是呢，你也不希望呢，你不要太雄心大志啊。半个小时就把这四个阶段修完，那是不可能的。这是佛陀在这么短的时间讲完，那可能要花你一个礼拜的时间，或者是一个月的时间。刚开始，如果你是初学者呢，你就注意呼吸就好了。如果你是 advanced， 你要注意呼吸的长短；如果你更 advanced， 你要注意全息。那如果你已经修了很多年了，那你就要把你的息弄得激进 ，calm down the breath。把那息弄得很微细，这样你才可以深入，可以进入更深的定。所以呢，等一下你就按照你自己的 你自己的进展啊，要修哪一个阶段啊？不要太有雄心哦，啊，不然的话你头会很胀。好，安波念的修行呢，能够达到四禅啊，那四禅呢是一切神通的基础。如果你更有雄心啊，要修神通的话呢，一定要有四禅的基础。那接着下来呢，我们进入这个不净观。这个不净观啊，在佛陀时代呢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佛陀的很多弟子啊都是出家众，出家众有持不淫戒啊，不淫戒，但是呢他们出去脱钵的时候啊，啊，比丘很多时候的眼睛啊会触到美女啊，那回来的时候呢就不能够专注了啊，所以呢他一定要学到这个不净观来克制对异性肉体的欲望。所以这个不净观呢是四复位法之一，我们有四种复位保护我们的心行啊，这个就是其中之一了，也是比修必修的一个法门。但是现在呢，既然大家都是在家中哦，都有太太都有丈夫啊，我想就不用修这个了。我们进入 next，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啊，世界分别观。世界分别观呢，在现代啊，现代佛教界里面呢，这个世界分别观很少人教，很少老师讲这个世界分别观。所以呢，我在这边会啊强调一点啊，这个世界分别观的修行。比丘以任何知识中，以各种界思维观察此生，即此生由地界、水界、火界、风界，我们的身体呀、啊。是由四界组成的，地、水、火、风。这个世界呢是究竟法 ，ultimate truth。我们讲的身体呀、啊、是观念而已。如果你不能够观照身体，从观念直到究竟法，你就无法如实了知这个身体的实相。身体的实相是什么呢？身体的实相就是整个身体啊，有千千万万的色聚在生灭，生灭 constantly 啊，生灭，生灭。这个是放大的色聚哈，没有放大力啊。所以要修这个世界分别观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是地界，什么是火界，什么是水界，什么是风界，什么是地界呢？凡是身体里面有硬跟粗的都是地界。你身体里面有什么是硬的？骨头，还有呢？牙齿，还有呢？粗的头发，还有呢？指甲啊，这些都是地界啊。你往身体里面照，凡是粗跟硬的，你都要知道它是地界。好，水界呢？身体凡是会流动的，都是水界。比如说眼泪呀、唾液呀、口水呀、还有呢汗、尿、血、鼻涕啊，这些都是水界。火界呢，凡是热的会帮助你消化 然后使到我们身体成熟的都是火界，身体怎么是热的？体温啊 ，body temperature， 体温。还有什么是帮助消化的？消化是火，胃里面有一个消化之火，帮助我们吃的东西呀、啊、消化，喝下的水消化，这个也是火界。然后呢，身体的火使到我们的头发变白，皮肤变皱，这些都是火界。所以呢，身体火界特别强盛的话呢，它老得比较快。好，当你生气的时候，你身体是不是发热？发热的时候呢，你的皮肤就皱得比较快了。啊，身体越热呢，它成熟的越快嘛。啊，越成熟的越快，就老得比较快。好，火风界，风界有支持。好。我们能够坐正呢，就是因为风界支持的力量，啊，还有我们身体里面有时候有声音，有上风而打而，然后排气，下风排气，这些都是风界。所以呢，你在他的身体里面找啊，有运动出的就是地界，有流动的。有流动的是什么界？水界。有热有温度的帮助消化的是什么界？火界。然后呢，支持跟能够让身体震动的是风界。所以四大就是这么修法。那当你一直看地水火风，地水火风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你看不到这个，到最后呢，这些地水火风啊，会呈现出啊千千万万的小粒子，我们叫嘎拉巴啊 particles 小粒子，你就会看到呢，这千千万万的小粒子呢在生灭生灭，那个就是身体的。真相啊，这个就是身体的真相。现在我们看到的身体是 solid 的，啊 ，solid 是什么？坚固的啊。我们没有，能看到有坚固、有形状的。但是呢，当你修四大分别观的时候，你再也看不到这个身体，也没有坚固的，就是这些小粒子在生灭。如果你看到这些小粒子在生灭，你还会执着你的身体是我的，会吗？这样一直生灭的东西，你敢讲是你的？你的就是说你可以控制它，它这样一直在生灭，你可以控制吗？你暂停一下，不要生灭，可以吗？不可以。所以，当你看到了身体的实相，你就看到了无我。然后呢，当你看到这个小粒子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你会把身体，你会把身体当作是永恒的吗？会吗？不会。所以你也体验到了无常。那当你看到这个身体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被压迫的感觉。被压迫，被什么压迫呢？被生灭压迫。所以说啊，佛陀说无常故苦。无常故苦是什么意思呢？无常故苦就是因为被生灭压迫，所以你感到有一种苦的感觉。所以当你修这个四大分别观的时候呢，到最后呢，你体验到了无常苦无我。好，那刚才讲的四大哈，佛陀继续说要观禅啊，要怎么观禅呢？如是比丘安住于身，这个身我们有很多嘛，安波利也是身嘛，但是现在我们以四大来说，比丘安住于身。世界啊，观照内身，自己的身，自己的四大， 安住于身，观照外身嘛。现在呢，当代的这个佛教教禅的方法，很多这个禅师啊，都只教内身，很少禅师叫我们观照外身的。但是佛陀说，我们要观照自己的四大，还要观照别人的四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但执着于自己的身体啊，我们还执着于我们太太的身体、丈夫的身体、父母的身体、孩子的身体，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有，我们还执着，不但执着于自己的身体，还执着外面亲爱人的身体。所以呢，我们一定也要关照外身。外身呢，跟内身是一样的，都是四大组成的，到最后呢，也是无常、苦、无我的。这样呢，才可以熄灭对我的身体的执着，也可以熄灭对他人身体的执着。安住于身，观照内外身。安住于身，随观身法；安住于身，随观灭法。当他观这个四大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四大的生灭，也就是我刚才分析的啊。看到了这个四大的升起，就是叫做随观身法；安住于身，随观灭法。然后看到四大的消失消灭，这叫做随观灭法；安住于身，随观生灭法。然后呢，他又继续观照这个四大的生灭。好，接着下来呢，这个句子是很重要的句子啊。于是有生之念现起，有生之念，那个念就是正念啊。他的正念呢现起啊，知道有生啊，有生就是只有四大而已。我们先以四大来解释哈。所以他的正念呢升起，知道呢只有四大而已。唯有正念与觉照，他这个翻译不太好哈。他的英文呢的讲法是这样的。它的正面升起 to the extent、for bare knowledge and repeated mindfulness。 好，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正面升起 to the extent， 直到这个内观或者智慧升起。那这个智慧只知道呢，只有世界的存在，没有一个我，没有众生相、我相、人相、他相等等。好，再讲一次哈，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当他一直观四大，然后内外一直观的时候，他正念就现起。好，他正念只是知道只有四大，那他正念呢强到呢让智慧也升起，知道呢只有四大，没有人，没有我，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他，无所依而住。当他看到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的时候呢，他的心啊不再依靠任何东西。就像金刚经讲的，无所住而生其心呢、不住色身心，不住法身心等等，这个是他的心不住于任何一切，不依靠于任何一切，不再攀着世间之任何事物。但他心不再依住于任何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不再攀着世间任何的事物为我所。这个就是从如何从四大进入观禅的修行法。
好，
接下来呢，我们讲受念处啊。 生念处有六个哈，我们只讲两个，因为我们的时间快有限了。
好，现在我们
进入受念处 ，Vedana Nupassana Satipatthana。受念处我们讲到三种受，一个叫乐受 Sukha Vedana。这个乐受呢，又可以分为爱染的乐受
以及
无爱染的乐受。什么是爱染的乐受呢？比如说啊，一个男子啊，他出去逛街的时候呢，眼睛看到了很多漂亮的女人，他心中升起了爱染的乐受，这叫做爱染的乐受。那什么是无爱染的乐受呢？啊，比如说在禅修的时候啊，啊安波念，我们的心很专注，啊，非常专注在这个安波念，那经过一段很长的日子，心中就升起了很大的乐受。这种乐受呢，叫做没有爱染的乐受。也就是说，爱染的乐受呢，是跟五官的情欲有关的。之所以五官的感受叫做爱染的乐受。无爱染的乐受呢，是脱离五官的欲望，是一种心灵的纯洁的乐受。第二个呢是苦受，苦受也是有爱染跟无爱染的。什么叫做无爱染的苦受呢？什么叫做爱染的苦受？比如说你在追求啊，比如说一个男的在追求一个女的，但是得不到她，所以他心中呢就有很多的爱染的苦受。那什么是无爱染的苦受呢？讲到这个无爱染的苦受啊，就要讲一个故事了啊。在这个古代，有一位长者叫玛哈希瓦，玛哈希瓦呢，他是精通三藏的，啊，他教出的学生啊，很多呢都是偶然，但是呢，他自己却是凡夫。那有一天呢，他的弟子就提醒他说：“说你把我们都叫成欧罗汉呢，而你自己是凡夫啊，就你就像一位这个牧羊童一样，啊，你只是帮人家牧羊啊，那个牛奶你都没有办法喝到，你只是帮人家看羊，你没有办法自己尝到那个牛奶的味道。”为什么你不放下教学的任务而自己静静修行呢？他想一想，哎，这也是的哈。我教人家怎么修行，大家都证到阿罗汉了，而我自己呢却没有办法体验这个阿罗汉的自由自在。好，我就放下任务去修行。他说，他在跟他学生说，好，你给我大概，我相信我能够在一个礼拜里面呢，啊，就能成就阿罗汉了，啊，那一个礼拜呢，我就再回来，啊，他就离开了他的寺院，到丛林里去修行了，啊。一个礼拜过后，什么境界都没有，他想怎么回去啊？没有脸回去啊，不行，再拖三个月，哇塞啊！三个月挖山过后呢，我再回去。啊，三个月过后了，又什么都没有挣到，啊，没有挣到任何的圣道。他说不行，再一年，再给我一年的时间。他跟自己说哈，再给我自己一年的时间。一年过去也是凡夫一年。哎呀，不行，再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啊，他还没有证到任何的道果，所以他越想越难过，越想越难过，他就在树下哭了起来。 啊，所以他的苦受啊，
就是
不爱满的苦受。在这三十里啊，三十年里面，他经历了多少不爱满的苦受？他心中很苦，但是这个苦呢，跟五官的欲望没有关系，他只是要解脱罢了。那当他在树下哭了起来的时候啊，刚好树上呢有一位树神啊，这个树神呢陪伴他很久了啊，陪伴了他三十年了。他说：“哎呀，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他。”所以呢，他就化身成一位人啊，在另外一棵树下也跟着哭了起来。那这个妈希望长子听到有哭声啊，就很奇怪，哎，这个附近都没有人啊，为什么会有哭声呢？哦，他就走上前去看，就看到另外人在哭，他就问他：“哎，居士，你为什么哭啊？”啊，这位树神就说：“我以为哭就可以让我证到阿罗汉。”他意思在点醒他哈，点醒他，你哭有什么用啊？继续修，继续修行，勇敢精进啊！所以这个妈希望一听到他这么讲呢，就感到很惭愧，感到很惭愧，是哭有什么用啊？所以他又回去勇敢精进修行，结果呢，果然证到了阿罗汉。所以他三十里面所感受到的都是无爱染的苦受。好，接下来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呢是比较难觉察的一种受，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明显，因为它不明显。所以呢，在经典呢，在经典佛陀怎么解释这个不苦不乐受呢？佛陀解释说，他解释的很有趣，他说只有三种受，一个是乐受苦受。那如果你心中没有苦受也没有乐受的话，那个就是不苦不乐受。我这佛陀也很风趣，他就这样来解释不苦不乐受。那一般上呢，不苦不乐受呢，因为我们很难觉察，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没有感受啊，这是错误的啊！因为受呢，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是 universal matter fact 的啊，是一定会存在的啊。那其中一个一定会存在，三个一起存在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当你心中没有苦受、没有乐受的时候，你要知道当下就是不苦不乐受了。那这个受念处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法门，为什么呢？因为受带动了贪爱，而贪爱呢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是圣地里面的苦集集圣地啊。什么是集圣地？贪爱就是集圣地。贪爱为什么会升起？贪爱的升起就是因为乐受导致的。好，当我们现在有乐受的时候，我们就会抓取，想要更多，这个就是贪爱。好，而贪爱呢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所以呢，为了斩断了这个痛苦的来源呢，我们一定要懂得观受，也是为什么受被排在四念处里面，是因为它的重要性。根据十二因缘啊，佛陀说：“无名无言行，行言事，事言名色，名色言六入，六入言受，受缘爱。”啊，因为受的缘故，生起了爱。爱就是贪爱，源于爱取生起，取就是更加强烈的贪爱，源于取有 有生气，有是什么意思呢？有是造业，因为你心中有更加强烈的爱，你就要得到它。你要得到它，你怎么得到？用什么来得到？用身体啊，采取行动才能够得到啊，或者是用嘴巴花言巧语啊，才可以得到。这个身体的行动跟嘴巴的行动叫做什么？叫做业 karma。所以源于爱取生起，源于取有，有就是造业的意思，是造下的口业、身业。当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力，业力成熟的时候，就会导致新的出生。所以源于有生命升起的新的生命又在升起，源于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欲。这个是十二因缘哦，所以十二因缘呢，要斩断这个十二因缘的轮转呢、啊，你就要懂得管受，因为受带动了贪爱，而贪爱带动了业，业带动了轮回。那有什么观呢？啊，上一个禅师里面我已经教你们怎么观了，啊，受念处。今天呢，稍微再讲一下哈。所以心中不管升起什么受，乐受，正念要知道。啊，乐受升起了，正念知道，知道，这样知道够不够啊？知道乐受升起了够不够？不足够，还要正知。正知就是智慧啊，智慧要了知，乐受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啊！你们从早上到下午，早上到晚上睡觉，早上起来到晚上安眠的时候啊，我们中间呢，经过了多少乐受、苦受、不乐受，这些还存在吗？啊，大家都摇头啊，摇头表示大家都承认他们是无常的啊。无常的，所以呢，我们当这个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正念知道，正知知道，要观照他们是无常的、无常的、无常的。为什么要观照无常呢？你不观照无常，我们的心流啊，我们的下意识就会认为它是永恒的。那你认为乐受是永恒的话呢？爱就会升起，但是当你观照无常的话呢，贪爱就是当下熄灭。无常的你怎么去贪呢？好，你不能够升起贪爱，所以观无常当下熄灭贪爱，当下熄灭贪爱，也就是当下斩断十二因缘的临终。这个就是如何观照受的方法。好，那佛陀在从了知这个乐受、苦受跟不苦不乐受。正念知道苦受，不苦不乐受。过后呢，佛陀在教我们怎么观啊？观禅，如是比丘安住于受，观照内受，自己的感受；安住于受，观照外受，也要观在别人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安住于受，观照内外受；安住于受，随观生法，随观这个受的升起。还有还要观受升起的因缘呐、啊，但是我们时间太短了，我没有办法深入哈。安住于受，随观灭法。安住于受就是取这个受为目标，然后观这个受的升起，然后观这个受的消灭，也就是观受的无常。 于是呢，有受之念升起。当你这样一直观的时候呢，你的正念啊，就会知道纯粹是受而已。然后这个正念呢，要强到呢，让智慧去觉照，只有受，受不是人，受不是我，受不是你，受不是他，受不是一个众生。当你这样了知的时候呢，你的心呢、无所依而住，你的心呢不依靠任何而住，而不再看作世间之任何食物。当你的心呢已经了知的真相，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我，只是受扮演它的作用而已，那你的心呢就不会再看作世间任何的事物为我、我所或者是我的。你的正念跟智慧只看到受的生灭，你再也看不到一个人、我、众生相了，因此心就会无所依而住，不再看作于世间任何的事物为我、我的。好，这个生灭处跟受念处就是讲到这儿了哈。等下呢，下一个开示呢，我们会谈心念处跟法念处。好，谢谢。